一个背了30遍仍记不住的初三女孩，我表姐的女儿叫林晓，今年15岁，在广州市天河区一所普通初中读初三。今年3月，她拿着英语默写本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叔叔，我真的尽力了。那本单词表她背了32遍，可第二天默写只写出11个，错了19个。林晓不是不努力，她每天晚自习后额外花70分钟背单词。手机计时器显示单次专注时常不到9分钟就被消息打断。他妈妈形容他是用时间堆出来的假努力，坐在书桌前脑子却没真正在线。后来我陪他做了一次小实验，把同一组20个单词10个用他原来的反复抄写法，10个用我说的和上书回想法。一周后测验，抄写法只记住6个，回想法则记住15个。差距不是态度，是方法。这件事让我去翻神经科学的书。我慢慢明白，林晓的困境不是记忆力差，而是他一直在用往硬盘里复制文件的方式对待大脑，可大脑根本不是硬盘。下面这9个章节，就是我把研究变成他能用的方法的全过程。如果此刻你也常被记了就忘困住，先别责怪自己。读完你会知道，忘是大脑的默认设置，而记得住其实是一套可以设计的操作。我们还试过让他用彩色笔把记得住的词和总忘的词分开标。3周后，红笔区从19个缩到4个，视觉化让他第一次看见进步。他妈妈后来跟我说，改变不在多学，而在每次都在对的时间碰一下。这句话我现在也用来要求自己，比任何鸡汤都管用。林晓现在逢人就讲大脑不是硬盘。他说这句话治好了他的焦虑，忘不是笨，是还没把路踩实。心态一变，方法才用得进去。大脑不是硬盘，记忆是长出来的，我们常把记忆想成照相机，咔嚓一下存进去。但脑科学告诉我们，记忆更像在森林里踩出一条路。你每回想一次，神经元的连接就结实一点。从不回想，那条路就长回草里。人大脑约有860亿个神经元，它们之间靠突触传递信号。学习本质就是让某些突触连接变强，外面裹上一层叫髓鞘的物质。髓鞘越厚，信号传得越快越稳，有研究测到，熟练动作的信号传导速度能提升近2倍。1949年心理学家唐纳德·赫布提出一句被引用最多的结论，一起放电的神经元连在一起。这意味着记忆不是被存进某个格子，而是被连成一张网。你理解的越深，连的节点越多，越不容易断。所以记不住常不是容量问题。林晓背32遍还忘，是因为他每次都在同一个位置浅浅踩一下，没让任何一条路真正成型。真正有效的学习是让同一条路被反复间隔的踩实。把这句话记住，大脑要的不是次数，是连接。接下来的方法都是围绕怎么让连接长出来设计的。有个细节常被忽略，情绪紧张时背东西，肾上腺素会暂时帮记忆，但长期压力激素过高反而伤害马体。所以别把学习变成恐吓。林晓有次期中考前发烧，那周的单词后来记得最差。我们复盘发现，越是焦虑他越想多背几遍，结果越无效。放松反而记得住。林晓有回考试前把神经元画成小人拉手，考卷上竟然用上了。把抽象画成图是意义编码最朴素的样子，谁都能用。注意力是学习的第一道门，没有注意力，信息连大脑的门都进不去。神经科学里负责把聚光灯打在哪的是前额叶皮层。它能量有限，连续高强度用20分钟就会明显下滑。这也是为什么一节课长切成45分钟还留休息。林晓的问题就在这，他表面在背书，注意力每9分钟被手机切一次。每次切换，大脑要花约23分钟才能回到深度专注。算下来，他70分钟里真正有效的专注可能不到15分钟。一个有对照的实验里，被通知随时可能来消息的组别，即便没真收到，记忆测验成绩也比安静组低约 40%。 注意力被待命消耗， 学习就打了折扣。解决办法不是更努力，是先把门守好。我给林晓的三条极简规则：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，用25分钟一段的番茄钟，中间强制休息5分钟，开始前的30秒先闭眼想我要记住什么。三周后，他单次专注从9分钟拉长到22分钟。守住注意力不是天赋，是环境设计。把干扰物理隔开，比靠意志力硬扛可靠得多。番茄钟不是万能。林晓试过25分钟一段，但中间刷短视频，结果专注全断。后来我们规定休息只喝水、拉伸、闭眼，不准碰屏幕。数据上，他把有效专注分钟数当成每日 KPI。从最早每天不足40分钟，到第八周稳定120分钟以上，背词效率自然跟着涨。先理解，再记忆，意义编码的威力，把 Apple 翻译成苹果是机械记忆，想到苹果的红、甜、咬下去的脆响，是意义编码。后者让新单词挂到你已有的水果网络里，回想时多几条路可走。双重编码理论说，同时走语言和图像两条通道的信息，比只走一条记得牢。有实验让一组看词，一组看词加图，三天后看图组成绩高出约 35%。 林晓被 Ambulance 总忘，我让他拆成 Ambo 缓行加 Ans， 再联想到救护车闪灯缓行。一次类比，他两周后还能脱口而出。意义编码不靠重复次数，靠挂接点的数量。做法很简单，每遇到陌生概念，逼自己回答三问：它像什么？它和我知道的哪样东西连？我能用一个生活例子说明吗？答得出，就说明编码成功了。理解不是记忆之前的一步，而是记忆本身的一部分。先懂，才记得住。硬背只是把字摆在外面。意义编码还有个好处，考试时遇到变形题，你不是背答案，而是用网推理。林晓完形填空正确率从50%升到80%，靠的就是这张网。我让他每周挑三个旧词做类比练习，这个词像什么，和哪个词是亲戚。坚持一个月，他形容单词不再是一个个孤岛。提取练习比反复阅读更管用，多数人复习靠重读，把书再看一遍，看着眼熟就以为会了。神经科学把这种错觉叫流畅性偏见。真正让记忆变牢的是和上书自己提取。2008年心理学家卡皮克让两组学生学同一篇材料，一组反复学四遍，一组学一遍后做三次回忆测验。一周后测验，提取组的留存率比中毒组高约 35%， 从约 40% 到约 75%。原理是，提取时大脑要用力把信息拉出来，这个过程本身加固了突触，而重读时信息被冻流过，几乎不留痕迹。费力恰恰是有效信号。我把林晓的复习改成背完立刻合书，在白纸上写出能想起的词，卡住的先空着，再翻开对账。他叫他考自己。三周后同样20个词，一周留存从6个升到16个。别再反复看，看完就关，逼自己说出来、写出来，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动作。卡皮克后来还有个发现，提取时想一会儿才想起比立刻想起效果更好，因为费力检索更加固。所以别怕卡，卡是好事。我们把卡住的词单独记一本，第二天、一周后各揪出来考一次。这本子现在是他最珍贵的复习地图，比原单词表有用。睡眠是记忆的存档时间，很多人以为睡着大脑就关机了。其实睡眠是记忆的后台存档，白天学的东西在夜里被搬进长期仓库。负责这件事的主要是海马体和它在深度睡眠时的慢波活动。有研究让两组人学同一组词，一组当晚正常睡，一组被剥夺睡眠。第二天测验，睡眠组的记忆巩固率比熬夜组高约 30%。 也就是说，你熬的夜大脑没帮你存。林晓试过通宵背单词，结果第二天默写反比不熬夜时差。后来我们固定晚上11点前睡，保证 7.5 小时。他白天的回想速度明显变快，卡可少了。 关键不在睡多久，在睡眠结构。深度睡眠慢波缓存，快速眼动 REM 管联。想让记忆稳，至少留够一个完整睡眠周期，别在凌晨打断。把睡眠当学习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学习的对立面。今晚早点睡，等于替明天的记忆多存了一份。午睡也有用。有研究让午间小睡20分钟的人，下午记忆测验比不睡的高约 15%。 林小学校允许趴桌睡，我们把它写进日程。周末他以前用来补教室恶补，现在改成正常起，上午复习旧词，下午新词。节奏稳了，周一不再出现断崖式遗忘。情绪与多巴胺，学习的隐形燃料，你一定有过这种体验，开心或紧张时记的事，多年后还清晰。这叫情绪一致性记忆，带情绪的信息，大脑更愿意留。原因和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有关。多巴胺不只是快乐激素，它更像记得住的标记。当学习带来一点新鲜感或小成就，多巴胺上升，海马体对这段信息的处理更卖力。有实验测到，积极情绪下回响率能提升约 50%。 林小元来把背单词当惩罚，越背越烦，多巴胺越低，记得越差。我们改成每记住五个就给自己一个小勾，把进度看得见。勾越多，他越想继续，正向循环转起来了。做法，把大任务切成能立刻看到进展的小块，学完一小段就肯定一下自己，偶尔换顺序，制造一点新鲜感。燃料够了，学习不再靠硬撑。情绪不是学习的干扰项，而是加速器。让过程有点甜，大脑才肯替你存。多巴胺的陷阱是及时反馈。刷短视频给的多巴胺是假的，学完就散。真学习要给延迟但真实的成就感，比如攒满一周的勾。林晓现在把连续七天达标设成小奖励，看一部电影。奖励不必大，关键是让大脑把学习和值得连起来，燃料才持续。间隔与交错，把练习拆成小块，遗忘曲线告诉我们，学完一小时，不复习就忘约一半，一天后忘约七成。对抗它的不是一次猛背，而是在快忘没忘的节点回来一下。这叫间隔复习。经典节点很简单，学完当天、第二天、一周后、一个月后各回看一次。每次只需几分钟，却能把留存率从约 28% 拉到 80% 以上，对照实验。林晓的单词本现在按这个节奏走。另一个技巧是交错，别把同类型题一口气刷完，而是把不同题型混着练。交错迫使大脑每次重新判断用哪招，提取更深。有研究让交错组考试高约 20%。 我把它的计划排成周一新词，周二复习周一，周三新词加复习周一，周末总回看。看似绕，实际总耗时比它原来连背两小时还少，效果却稳得多。练习的敌人是集中，把力量拆开、错开、混开，记忆才站得住。间隔和交错也能用在运动。林晓喜欢跳绳，我们把计划拆成每天500个，隔天加花样，一个月从科办到连贯，和记忆一个道理。交错还有个妙用，学完数学立刻换英语，比连学两节数学留存高。大脑在切换时被迫重启，反而更清醒。这叫间歇效应。专业分析，被神经科学验证的学习效率，把前面八节压成一个可落地的判断，学习效率等于连接强度乘提取次数乘间隔质量。下面用一组可核对的数据，说明为什么核书回响加间隔复习远超反复抄写。数据一，对照实验，卡皮克2008年测验显示，提取练习组一周后留存率约 75%， 中毒组约 40%， 差距约35个百分点。 Barrick 1984年西班牙语词汇研究更显示，间隔复习者在8年后留存仍达约 80%， 而集中复习者仅约 28%。 框架对比，集中复习填压一次色完，靠短时熟悉，留存曲线陡降。间隔复习 spaced repetition 按遗忘节点分次提取，留存曲线平缓。 两者投入总时间接近，长期效果差近三倍。真实可识别案例，心理学家哈里·巴里克 Harry Barrick 用本人及家人做长期追踪，记录词汇在不同间隔下的保留，是该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真人长期实验之一。另一项课堂实验让学生用教别人方式复习，成绩显著高于被动中毒组。可量化指标建议基线，单次专注大于等于20分钟，每节提取练习大于等于3轮，睡眠大于等于7小时，间隔节点4个，当天次日周月，一周留存率目标大于等于 75%。 执行清单：1. 手机移出房间。 2. 学完立即和书提取。 3. 按4节点排复习。 4. 睡前不学心只回顾。 5. 每周测一次留存率并调间隔。照做六周，多数人能把记单词效率提升两倍以上。补充一个对照数据，有研究让两组学同一材料，一组每天学，一组隔天学，累积相同总时，隔天组单元考高约 12%， 月测高约 28%。 所以我的建议很朴素，别和遗忘硬刚，和他做朋友，在他要拿走之前先轻轻拿回来，记忆就留住了。这是整套方法的总纲。常见问题：问，孩子才上小学，这些大脑方法适用吗？答，适用，但形式要游戏化。低年级靠图像和故事做意义编码，用考自己变成考爸爸妈妈，间隔拉短到当天和次日即可。问，每天只有20分钟，怎么排最划算？答，全给提取练习，别拿来重读。20分钟和书回想加写关键词，胜过40分钟反复看。睡眠和注意力规则照旧。问，报错越多是不是越挫败？答，把卡住当信号而非失败。卡住说明那条路还没长好，翻开书看一眼再合上重提，正是加固的时刻。问，成年人工作忙，还有必要按4节点复习吗？答，有必要，但可压缩。把周月两节点合并为每两周，仍比集中复习稳。关键是在快忘时回一下，不再次数多。问，老人记性变差，这方法还有用吗？答，有用，但间隔要更短，重复要更多。把月节点改成每两周，配合日常提醒，仍能减缓下滑。问，用了方法还是忘，是不是方法不对？答，先查三件事，睡够没？专注真在线没？提取做了没？多数无效是这三件没做到，不是方法错。